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一个短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第八章。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在比较短的篇幅之内神一再重复某个短语，那么他是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建议大家用铅笔或者马克笔标注出这个一再出现的短语，它总共出现过六次，平均每十节经文就出现一次。第一次是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接下来是在第九节，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第二十八节后半部分也出现了这个短语，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顺便说一下，从这节经文开始，以斯拉改用第一人称，一直到这一卷书的最后。这也让我们知道，以斯拉记的作者就是以斯拉本人。现在请大家看一下第八章的十八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按照字面来说，神会出手帮助每一个为了行善而寻求他的人。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一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我们从以斯拉的回忆录当中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敌人的伎俩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而神的手则会顺利的来引领我们。当圣经用拟人化的方式描述神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神是个灵，不会像我们这样有一双手十个指头。在圣子道成肉身之前，他和圣父和圣灵一样是同一位神，他们是人眼看不到的三个神的不同位格。所以当以斯拉谈到神的手，他指的是神的能力，神对一切环境的绝对控制，以及神对掌权者主权的掌管，这一切都在他的手上，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希望详细解释一下上面这六节经文当中对于神的手这个短语的用法，他们让我们可以得出和以斯拉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神是良善的。首先，以斯拉和其他人通过神对掌权者的绝对掌控看到了神的良善。以斯拉记七章六节和二十八节这两节经文都谈到了这一点。那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的后半部分。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真的很聪明吗？因为以斯拉在帝国当中广受尊重吗？ 因为他高超的推销手段，让波斯王亚达薛西无法拒绝吗？都不是。这些经文的后半段说到了那个关键点。君王之所以答应他所有的要求，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再来看第27到28节，第7章的27和28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以斯拉记第七章为我们保留了君王的批准函，难怪以斯拉受到很大的鼓舞。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没有什么比这张空白支票更加奇妙的了。想象一下，我们州的州长对我们说，你们教会不用再筹款了，不管你们需要什么，州政府都会给你们拨款的。这就像是把支票本给你的太太或者是女儿，说你现在可以去购物中心，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那也是一个神迹，对吧？亚达薛西王实际上是在告诉以斯拉，不管你需要什么，波斯帝国都会在财务方面全力支持。顺便说一下，当我们的确在财务方面有需要的时候，神其实早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只不过是把它还给神而已。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甚至对基督徒而言，把钱给出去都是出于神奇妙的作为，超越了人的天性。难道是亚达薛西同情犹太人？再不就是他心血来潮，表现出一种宗教方面的谦卑？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第十二节，这封信的开头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这哪里有什么谦卑可言呢？那么这位诸王之王为什么如此慷慨支持以斯拉的工作呢？因为万王之王掌管着人生中的一切环境，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就是帮助以斯拉。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以斯拉和其他人通过神对掌权者的绝对掌管，我们看到了神的良善。其次，以斯拉意识到神施恩的手不仅掌管着君王的谕旨和决定，而且会借着信徒开始神自己的工作。神不仅掌管着君王的心思意念，而且他会借着信徒来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一节经文似乎总结了以斯拉对整个过程的感受和信念。神的仆人们有乐意的心，他就在他们里面动工，并且借着他们做工，让人看到神施恩的手。以斯拉从来没有明说，甚至没有暗示说，由于我的信心，我从巴比伦一路来到了耶路撒冷。相反，他说这都是出于神的良善。以斯拉从来不把神借着他开始的工作归功于自己，唯独神配得称赞。大家是否曾经感到过惊讶？有一天在施恩宝座前， 我们要把所有得到的奖赏归还给基督呢？因为施恩宝座是神回报他自己工作的所在，他定义要开始，他透过我们来成就，他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在施恩宝座前，他的工作是在信徒生命中，也是透过信徒的生命来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所得到的奖赏归还给他，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就是第二点，以斯拉意识到神不仅掌管着君王的谕旨和决定，他也会使用信徒来做他自己的工作。第三，神施恩的时候也会负责招募更多的工人。在八章十五节，以斯拉把犹太人召集在河边，在那里扎营三天。在那三天当中，以斯拉不仅为圣殿的器皿编织幕录，而且记下了愿意服侍的人。他发现利未人没有自愿返回的，尽管律法书没有提到当时的特殊情形，但是以斯拉知道神在民数记第一、第三和第四章当中已经吩咐利未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他安排一群人出去招募仆役来参与神的工作。我可以告诉大家，任何时候任何事工当中的关键需要之一就是义工。在这项事工当中，每个月有300人自愿参与，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但问题是，我们要向谁呼吁呢？主耶稣知道教会对于工人和义工的巨大需要，所以在马太福音9章37和38节，他把解决方案告诉了门徒。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让更多的人来提供帮助。你发现神做的事情了吗？请看第十八节，是不是说根据团队招募的最佳方式呢？不是的。第十八节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施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利未支派有18名志愿者负责监管圣殿的器具，感谢神，他及时提供了帮助。现在我希望大家注意以斯拉记第21到22节的一个明显的标记。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神施恩的手做的一项工作，就是他会招募到更多的工人。第四，神施恩的手再次出现，他应许要保护以色列人脱离仇敌。我很喜欢以斯拉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我已经告诉王，神会保障我们的安全，现在我怎么能够求王派兵护送呢？哦，但是我很害怕。勇气并不意味着毫不畏惧，而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会信靠神。如果你计算一下以斯拉要带到耶路撒冷的金银数目，就知道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显然以斯拉也料到路上土匪贼寇会发动突然袭击，毕竟这些犹太人没有人保护，他们的货物上 甚至会贴着先到先得的标记。带着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走这么远的路，以斯拉和他的同伴们简直就是坐以待毙。但是他绝不会求助于波斯王，因为他已经说过万王之王会帮助他们的。大家能理解以斯拉的优先次序吗？他更担心自己会失去见证，而不是失去生命。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唯唯诺诺地告诉波斯王，好吧，我的确需要一些保护，要么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哪怕赴汤蹈火。现在我们再回到第21节，感受一下他所关注的事情。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这就是第四点，他应许要保护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第五，神施恩的手让这一次旅程圆满结束。我们来看第31和32节。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他们大功告成了，顺利抵达了目的地。当以斯拉和他的同伴们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声。第33和34节让我们看到他们把金银都存到了圣殿里。在第35和36节，他们向神献祭进行庆祝。他们是怎样完成使命的呢？在第31节，他们说没有人会否认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神的恩手在我们头顶，在我们脚下，在我们前后左右。靠着神的良善，他们大功告成。我相信从进入永恒天堂的那一刻开始，我会花很长时间手舞足蹈地说，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到这儿了，我成功了，哇。你或许会说，目前看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不是很属灵，我本来以为你还会有其他的举动呢。好吧，我来举个例子。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要去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地方呢？当你终于到了那里的时候，多半会对朋友、妻子或者是丈夫说，我不敢相信这居然是真的。结婚十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跟太太这样说过，当时教会给了我们夫妇一份特殊的礼物，支付我们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费用。我太太去图书馆查阅各种关于瑞士的书籍，我们翻看图片地图，和去过瑞士的人交流，给身在欧洲的朋友写邮件询问，最后我们终于到了瑞士，确切地说是瑞士的因特拉肯。这个美丽的小村庄坐落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里，周围环绕着白雪皑皑的高山。我和太太坐在露天的咖啡馆里，喝着浓缩的咖啡，一再向对方说着，你能想到吗？我们居然在这里。每个毕业生在排队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他们终于大功告成。有些人觉得自己实在不配，能够毕业真的是个神迹。要知道别人学习是多么刻苦，但是他们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毕业了。当我们经过一些属灵的里程碑，最终走完一生的路程，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一定会说， 我们成功了，哇，神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对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些应用。首先，神的良善有时候是一个奥秘。我们说神是良善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再有提升的空间，他不需要学习良善，他不需要可以再更良善一点，他就是良善。神在各个方面都是无限的，他的良善也是无限的，他绝不需要在个性方面努力改进他的品格，或者是去掉某个缺陷。神是良善的。你或许会问，可是你没有读过报纸吗？现在发生了多少坏事啊？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会坏事发生呢？这个问题足够讲一篇道了。不过我可以从两方面简单答复一下。第一，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不是因为神不良善，而是因为人是败坏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社会蓬勃向上的时候，人们不会将其归功于神，但是当世风日下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归咎于神。看呢，神都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不制止呢？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中有很多都是不好的，但是并不是由于神不良善，而是因为人不良善。自从亚当犯罪开始，神就任凭人犯罪。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二，世界上有坏的事情发生，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坏的事情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也就是说，虽然有坏的事情发生，但那不是最终的结局。就算我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但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因为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继续掌管和塑造的工作。约瑟被卖为奴，当他和弟兄们重逢的时候，他在创世纪50:20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坦白地说，不信主的人的一个悲剧就是世界上的坏事对他们而言就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对于信主的人而言，良善的神可以将坏的事情重新塑造成永恒的好事情。这正是良善的神在罗马书8当中所应许的。其次，尽管神的良善有时候是一个奥秘，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的旨意向来都是良善的。神的旨意向来都是良善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事实？你当一个好人，做好事，被人当成好人，不是为了让神来接纳你，而是为了提醒人们你是属神的。针对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读几节经文。比如加拉太书6:10就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以弗所书6:7-8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哥罗西书1:10告诉我们，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如果你想要讨神的喜悦，更进一步说，如果你想要活出神的样式，那么你就应该良善，做一个好雇员、好老板、好父亲、好母亲、好学生、好的工程师、好医生。简单的说，就是要做一个好人，这会反映出你的神是何等无限的良善。 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建议大家进行下面两项操练。第一，默想反思神的良善。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这是对神的作为的描述。神是良善的。第二，要记得说谢谢。你大概也会教孩子说谢谢，对吧？你是不是教他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一次觉得应该表示感谢的时候说一声谢谢呢？希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要教自己的孩子，感谢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愿我们都能这样说，愿我们都活在神施恩的手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感谢你施恩的手常常的帮助以斯拉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感谢你施恩的手也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弯曲背扭的世界继续前行，因为你的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良善，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